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首先是今天美股的收盘情况，本周五道指上涨450.02点，涨幅为 1.18%，报 38,675.68 点，纳指上涨 315.37 点，涨幅为 1.99%， 报 16,156.33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63.59 点，涨幅为 1.26%， 报 5,127.79 点。本周道指累计上涨 1.14%， 纳指累计上涨 1.43%， 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 0.55%， 三大股指均为连续第二周录得涨幅。美国国债收益率在本周五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 7.1 个基点，降至 4.5%。在今天，美股市场迎来了备受关注的四月非农就业数据，该数据全面疲软，使市场恢复对美联储2024年两次降息25个基点的预期。哈里斯金融集团常务合伙人 Jamie Cox 表示，非农数据全面疲软，总体上对市场有利，工资增长疲软将有助于消除对通胀大规模反弹的担忧。劳工统计局在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雇主在4月份缩减了招聘规模，失业率意外上升，工资增长放缓，这表明在经历了年初的强劲增长后，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美国四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录得增长 17.5 万人，增幅为2023年10月以来的新低，不及预期的 24.3 万人和前值 30.3 万人。美国四月失业率意外升至 3.9%， 市场预期维持在 3.8% 不变。四月份的平均时薪环比增长 0.2%， 低于预期和前值 0.3%。 就过往数据的修正来看，二月份非农新增就业人数从27万人下修至 23.6 万人，三月份非农新增就业人数从 30.3 万人上修至 31.5 万人。经过这些修正后，二月和三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较修正前减少 2.2 万人。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美国利率期货目前暗示2024年美联储将两次降息25个基点。交易员也将美联储首次降息时间的预期从11月提前至9月。分析师 Chris Anstein 称这是一份全面疲软的报告。他表示，非农报告中的工资增长低于预期，这可能是最大的问题。还要注意的是，对前两个月的修正导致就业人数累计少了 2.2 万人。他认为，薪酬数据可能是这份非农报告中最值得关注的数据点。 过去三个月，时薪平均增速仅为 0.23%， 而前三个月为 0.4%。 工资增长放缓，可能是未来几个季度非住房服务通胀数据好转的动力。斯巴达资本证券公司首席市场经济学家表示，这份报告恰到好处，正是美联储希望看到的。我们没有看到工资回升，仍在创造就业机会，经济表现良好。然而，报告的关键在于工资水平。工资水平比市场预期的要低一些，这对美联储来说是一份好报告，对市场来说也是一份好的报告。如果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那么这可能会改变降息的时机，可能意味着今年或许会有两次降息，而不是一次。在本周三美联储会议结束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似乎排除了加息作为央行下一步行动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交易员应该开始期待该机构在不久的将来降息。除了数据以外，最近进行的一项行业调查报告指出，美国各地数百家小型和地区性银行都面临巨大压力。 Fitch Ratings 董事总经理兼北美银行主管 Christopher Wolf 表示，你可能会看到一些银行要么倒闭，要么至少达不到最低资本要求。咨询公司 Claros Group 分析了大约4000家美国银行，发现282家银行面临着商业房地产贷款与利率上升相关的潜在损失的双重威胁。这些银行中大多是资产不到100亿美元的小型贷款机构。以上是本周市场的主要消息。在下周，也就是应该是在准确的来说，应该是在本周的周末，一年一度的投资界春晚伯克希尔哈萨维年度股东大会将于美国时间5月3日至5月5日在股神巴菲特的老家奥马哈举行。今年的看点主要有几个，第一，如何看待现阶段的美国经济。巴菲特一直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前景充满信心，他认为美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能够克服各种挑战，但他也提醒投资者要警惕短期的经济波动。看点二，为什么会抛售苹果，增持能源股？根据伯克希尔哈萨维2023年年末的持仓报告，伯克希尔在2023年第四季度减持了约1000万股苹果的股票，使得该公司对苹果的持股比例降至 5.9%， 增持了1580万股雪佛龙的股份，使其总投资增至 1.26 亿股。 成为公司第五大持股。同时，伯克希尔还增持了西方石油 1958.66 万股，列为第六大持仓。在今年的致股东信中，巴菲特预计会无期限维持对西方石油公司的投资。他表示尤其看好西方石油公司在美国持有的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资产，以及他在碳捕集项目上的领先地位，尽管这种技术在经济上的可行性尚不明确。第三大看点，巴菲特是否会继续下注日本股市？今年以来，日经225指数不断的突破新高，已成为全球投资者的关注热点。而巴菲特在日本市场的投资布局以及加仓计划一直是市场瞩目的焦点。今年的第四大看点就是如何看待 AI 未来的发展。在去年的股东大会上，巴菲特与芒格都对 AI 的发展表达了担忧。巴菲特称，比尔盖茨曾经带他们了解最新的技术，确实看到 AI 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但这反而让他担忧，因为他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全掌控它。比如巴菲特也一直不是英伟达的重要投资者，甚至于去年的8月就曾警告过英伟达的市值过高。在本次的股东大会上，不知巴菲特是否会进一步阐述对 AI 投资机会与风险的看法。第五大看点就是巨额现金储备应该如何使用。截至2023年末，伯克希尔哈撒韦持有的固定收益证券投资公允价值达 237.58 亿美元。巴菲特此前在股东信中写道，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一条投资规则没有也永远不会变，那就是永远不要冒资本永久损失的风险。第六大看点就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投资机会。近期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最受关注的还是巴菲特对比亚迪的减持。关于抛售比亚迪的股票，芒格认为伯克希尔并没有大量抛售，只是出售了部分比亚迪股票，因为比亚迪的市盈率已经50倍了，市值超过了奔驰，价格并不便宜，但这不代表他不看好比亚迪的未来。好了，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蔡蔡为大家请来 Justin， 就是也是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继续和我们大家一起探讨比特币、区块链以及 AI。Justin， 你好。
你好。
首先我个人有一个疑问，就是今年备受关注的几个大事件之一就是减半是什么？
就比特币减半是吧？
对，就是比特币减半。在比特币减半之前，比特币的价格被一度炒到了历史新高。在减半之后，减半大约在两周前发生，在减半之后呢，比特币的价格有一度回落至6万左右，现在趋于稳定，又稳步的向上回升。 那我想问一下，对于投资者来，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比特币价格的这样一个波动，以及后续后半年比特币价格会如何走向？
比特币价格的话，它确实是在波动。这个比特币价格它有很多因素影响。最近过去这半年比较大的影响显然是那个 ETF 的通过。接下来怎么影响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个人觉得比特币的话，它还是这个周期，我个人对比特币长期的还是比较看好的。但是在这个周期短期之内的话，它这个波动是有可能是波动的。
对，我们说的就是它近期的波动，比如说因为您参与区块链投资也比较长的时间，那在上一个周期的比特币减半之后的价格是如何走的呢？我们想要参考一下，您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吗？
之前好几个周期它都是减半之后一段时间会来牛市，但是这并不代表这一次之后一定会来牛市。过去几次周期它，你如果去看比特币的价格的话，它都是在减半之后大概半年到一年左右开始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牛市，然后之后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又降下来。这只是过去几次周期的这样一个现象。当然这个比特币的价格它并不代表这次一定也会这个情况，我只能说过去几次是这样一个情况。
OK, 那我听出来了，也就是说在两个星期之前刚刚发生的减半，让比特币的价格迎来一次的短暂的小回调，那现在稳步上升，说很有可能就是像 Justin 说的那样，这可能会迎来一个小的牛市，但当然 Justin 不是专业的，那你叫什么？他不是专业的投资顾问，所以请大家谨慎参考。好了，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在 OpenAI 推出了 ChatGPT 4 之后，AI 在经历了一年的发展之后，有哪些项目已经跑出来了？
过去这一年其实有很大，就 AI 方面有很多新的进展。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大家知道它用 AI 有很多用文字生成图像、生成视频以及生成音乐的一些产品出现。主要是由生成视频的话，主要是这个产品 OpenAI 已经显示了 Sora 这个产品，而现在生成音乐的最近有一个产品叫 Suno 非常火，而那由那个文字生成图像的话，一直都是非常的那个火的一个，比 Midjourney 啊这 AI 都是有这样的。然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 OpenAI 还推出了自己的这个模型市场，就让很多人大家可以上去自己做自己的这个模型，让大家可以使用。我就知道有些朋友做了一些模型可以帮助大家，比如专门购物啊等等的，这是给大家一个很像当时苹果那个手机上面的那个 App Store。当然现在可能还没有到 App Store 那规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是现在的大模型后面可以接入很多外界的一些数据和功能，因为大模型本身的话，它只是一个语言的这样一个处理功能，但它并不是能够做很多精密的事情，而通过这种接外界的函数功能，它可以大大扩展大模型的这个能力。这个也是和另外一个最近很火的趋势相关，也就是叫 AI agents。那它的意思就是让大模型作为思考的一步，而 AI agents 可以把很多很多的步思考合在一起，完成一些比较复杂的功能。接下来还有一些AI 方面的重要的一些事情，比如说 AI 它现在已经被用到了产业的很多个不同的方面，比如说 AI 在游戏里的应用正在发展的非常快，另外比如 AI 在科学研究中也得到很多应用，还有一些常见的一些 AI 正在研发的场景，比如说 AI 在法律上的应用， AI 在医疗上的应用等等等等， AI 在教育上的应用，这都是一些AI 在各个不同领域里面落地开花的一种过程。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趋势就是AI 模型现在之前主要有一些大公司掌握，而现在有一些公司会把自己的 AI 模型进行开源化处理，也就是把 AI 内部的技术透露出来，让所有的人使用。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 Facebook， 也就是 Meta， 公开了很多模型。现在这是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为你要从技术上来衡量的话，这些开源的模型它的效果并不比OpenAI 的一些功能差，但是 OpenAI 它有一个品牌效应，并且它那个界面做得比较方便，所以很多人，大多数的人还是在使用 OpenAI， 这是另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需要讲一下的就是，机器人方面的研究也在跟上，要那个 OpenAI 这些 AI 的研究，某种程度上也是让机器人的产业变得更热。当然，现在做机器人比较有名的可能是这么几家公司，一个就是特斯拉自己在做新的自己的机器人，还有之前那个有一家公司叫波士顿动力也在做自己的机器人。机器人如果配上了 AI 的那个能力之后的话，是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的。这个就是我现在了解的一些最近这一年来的 AI 的一些趋势。当然，我也想说一下 AI 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一个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现在所做出的事情以及所给和说出的话，它不能很强的责任性。换句话说，AI 还经常会有偶尔会出说一些不靠谱的东西等等的，这就让我们很难让把 AI 放在一些关键的一些职位上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其实 AI 方面比较欠缺的，也就是其实所有的新兴的技术行业都会遇到的，就是立法。现在 AI 上面有遇到很多这种，比如说 AI 说了一句不好的话，该谁来负责？AI 生成的图片到底是谁的版权？用来训练 AI 的这个数据的版权有没有被侵犯？等等，这方面有很大很大的那个法律空白。其实像比特币方面也是有一样的问题，就是只要是新兴的技术，它都有这样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法律没有办法跟上，不是很容易，要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跟上。那最后我还想说，AI 现在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它能够以一种常识性的话语给你回答一些话，就讲得很像人的思考过程，很像人的说话。但是呢，其实它背后并没有一种精密思考的能力。比如说现在的这个 ChatGPT，它这个是用比如来下一句围棋什么的，它是肯定下不了的。所以这个是现在 AI 模型里面普遍的一个问题。而同时呢，我们又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AI 模型，它可以很好的，比如说来下这个下围棋、下象棋，但是它又不会说话，所以现在就是AI 里面一个很大的研究热点，就是怎样能把这两类的 AI 模型智能能够合二为一，使得它既能够进行一些精密的思考，同时又能够像人一样的很自然的表达沟通。这个就是如果这个结合能够达成的话，它就是可以大大的更加接近人的智能。
感谢非常精彩的分享啊！就是在过去的一年，我也见到有很多的基于 AI 的创业项目，也是在投资市场非常的火爆。那么很多项目呢都在做 AI agent，所以据我自己的了解，就是 AI agent 是基于别人做出来的已有的市场已有的大模型来做的一个 AI agent。我想问一下，如果是基于别人做出来的大模型的话，那么这个 AI agent 它的技术壁垒是什么？什么样的项目方能够在这样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呢？
AI agent 它其实是它的原理是，把一些比如说，比如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可能，我们现实中，如果你跟一个人说，你能不能帮我去，比如把这个东西记一下，比如说，那他可能会先思考，我要去某个去 UPS 帮你记这样一个件，然后他可能因此他觉得我要开车，然后拿这个钥匙等等，他等于是有一连串的这个。动作和过程和思考在里面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可能进行了100步、几百步，很多的这个思考步骤，最后到了那边帮你跟那个店员打开了门，跟店员说话，然后填上地址记好回来，然后告诉你这样一个总体的过程。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呢，现在 AI 但是做不了这样复杂的工作了，但是呢， 如果你对一项具体的工作，比如说接一个电话，记录一下东西，或者说跟一个人，比如报一个账什么的，你如果能把他这个这种工作的大致流程把它给规划出来的话，那么你可以就是等于是给了，你可以建立一个就给 AI 思考的框架，在这框架里面每一步你可以用大模型来做。因为它用大模型做了好处，它可以就是说处理很多模糊、不确定或者意外的一些情况。然后你等于是你给它，你先给 AI 提供一个大的框架，然后它框架里面每一步思考步骤呢，你用大模型的这个语言来处理。最后你就可以进行一种就是说达到一种比较看上去以假乱真，可以处理复杂事情、复杂任务的这样一种 AI 模型，也就叫 AI agent。他这个你如果要想在这个领域里面脱颖而出，我觉得和在这个本身 AI 大模型的应用里面，他要脱颖而出，我觉得他的这个条件差不多，就是首先你得对你这个具体的应用场景非常熟悉，你不太可能做出一个 AI agent 能做所有的事情，你必须要就是说近期来说 AI agent 往往是在处理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个医疗里面接个电话，或者是法律里面写一个文件。你对这个具体的这个场景了解的非常清楚以后，你才能勾勒出一个很全面又很精密的一个思考模型，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也需要就是说在考虑这个费用方面有一定的考量，因为你这个 AI 模型 AI agent 来运行的话，现在往往费用还是很高的，但如果能够把费用降低，会是一个很非常大的一个竞争优势。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你得找到适合 AI agent 做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我们的愿景里面会觉得 AI agent 将来可以做很多很多人的事情，你叫他做，他都帮你自动完成。但在现实中，现在 AI agent 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他做了以后很有可能也十次里面有两次可能都会失败。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样寻找这个合适的落地场景非常重要。现在比如说游戏就是一个很火的场景，因为游戏里面的话，你失败两次并没有什么大的后果，对，等等的，这是我的一些个人的见解。
好，感谢您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